一个薯片包装上每增加一个否定词，这个薯片的价格就高4美分。但实际上我今天要说呢，就是这个品客的这薯片啊，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人家说的这些词没有一个是骗人的，但是呢，他用真话就是创造了谎言，这个就是语言的陷阱。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范米阳。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些轻松一些的话题啊，因为前面两期呢又是比较沉重的啊，一个这个聊了日本财阀是吧，还聊了一个这个福特主义，所以我们这期来聊相对轻松一点的，而且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就是薯片。那么这期我的灵感来源呢，就是之前做汰渍发明现代世界那期啊，那期我讲那个汰渍洗衣粉嘛，然后我说宝洁公司发明的这个东西，它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吧。当时我们也聊到宝洁有一个品牌叫品客薯片啊。那么另外一个来源呢，就是我之前听那个张小俊商业访谈录啊，他之前有一期节目是访谈了那个前谷歌亚洲区的 CMO 叫王淮南先生啊，就这个王淮南他好像之前是在宝洁工作的，然后他也聊到了这个品客薯片研发的一些经历啊，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听听他那期节目啊，当然最好是先听完我们节目再听那个啊，先听完这个是吧。那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故事背景呢，就是二战之后宝洁的高速发展，当时宝洁公司是进入了一个非常高速成长的时期，著名的多品牌战略在这个时候是大放光彩，包括我们熟悉的佳洁士啊、邦宝士啊这一类的品牌也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你看它二战之后发展速度有多快吧，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它的销售额还是3亿美元，但是到了1980年的时候它的销售额已经增长到了108亿美元了，就是这个增加了好几个数量级，这个增长规模非常大。那么薯片这个东西呢，我们大家可能感觉这个好像是一个没什么科技含量的东西啊，好像就是我们非常日常的一个食品啊，甚至说是可能最没有科技含量的东西。但实际上我今天要说呢，就是这个品客的这薯片啊，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可以说凝结了宝洁当时的各种先进技术这个生产出来的，甚至你可以说是发明出来的。因为这个品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产品就是桶装薯片。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薯片是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袋装的，一种是桶装的。袋装的呢其实很早就有了，它在19世纪中期就出现了啊，但是桶装的这种薯片是宝洁发明的啊，就是这个品客嘛啊。那么你可能说了，你说这个东西还用发明吗？这不就是把那个袋装的这个装进这个桶里面不行了吗？这个还真不是这样啊，就是实际上来说，桶装薯片它并不是薯片啊，它可以说并不是，而是说它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因为它从这个原材料到加工方式，到这个具体的造型，再到口味，到各个层面，它跟袋装的都完全不一样。而且它的出现呢，是涉及到了这个材料学，对吧？结构力学、物理学、还有用户体验方面的各种创新啊。就当时宝洁是投入了上亿美元来研究这个东西啊，而且出动了从这个科学家到工程师的各个层面的人才，研究了好多年，才终于研究出来的啊，也就是在60年代。那首先我想先说说袋装的薯片是谁发明的啊？这个东西呢是19世纪出现的，是185几年，当然有的材料说是可以追溯到更早。这个东西其实你想，我觉得也不用说它是谁发明的，因为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啊，就是炸土豆片嘛，对吧？你把那个土豆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炸一下，这个用不到什么太大的创新啊，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东西啊。那传统的袋装的薯片也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原理。然后到了60年代呢，就宝洁他就说我要重新发明薯片啊，我要更新传统的薯片。那为什么宝洁要做这个产品呢啊，这个大家先可以先听一下一些公开的说法啊，就这个比较公开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就他说宝洁发现了这个袋装薯片的很多传统的缺点。比如说他说这个袋装的东西呢，其实这个薯片在里面是很容易碎的啊，因为它太脆了。有时候你可能买到家里这个在路上就碎了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就是袋装薯片的这个油特别大，油特别多，你吃了一会儿你感觉手上抹的全是油了啊，就可能抹到衣服上了，抹到床单上了。那么这个袋装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东西你好像没有办法这个一口气吃完，这个东西就是经常你只吃了一半你就放到一边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很容易受潮，口感就不好了，也可能这个东西就突然洒了，对吧？洒到这个地上了，就是感觉很麻烦。所以因为有这些缺点呢，宝洁就准确的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就发明了这个罐装的这个薯片，可以解决一些这一类的问题。那么这个叙述有没有道理呢？这个当然肯定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呢我认为他只是说到了 事情的一个方面。其实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大家好像没太提到或者经常忽略的，就是从宝洁当时它自身的一个商业逻辑来讲，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就是它是各种多元化的经营，但是呢本质上来讲呢，其实宝洁这些业务都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很多业务都是集中在了油脂类的产品领域。那油脂类的产品其实从宝洁创立之初它就一直跟它打交道，比如它赖以为生的这个蜡烛，这个蜡烛是它最早期的一个产品啊，还有这个最出名的这个香皂产品，包括它的各种清洁洗护类的用品，什么洗涤剂啊、洗发水啊，是吧？沐浴露啊、润肤膏之类的，这些本质上其实都会用到这种油脂。因为油脂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洗东西的话，对吧？它是发挥了它的化学原理啊，或者说它可能作为一种顺滑剂、柔顺剂，在起到作用。总之，它是特别多的用到油脂的。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宝洁是非常强大的啊。然后你想想这个所谓的薯片啊。它的本质上其实就是油炸土豆片，是吧？其实也是油脂类的产品，因为宝洁之前已经在这个油脂类的这些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强的供应链的优势，所以其实从它自身的角度来讲，它进入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顺理成章的，而且是有足够多的这个优势啊。当然这是它的优势，但其实它做薯片也有一些劣势。这个劣势呢，一个当然就是说当时袋装薯片本身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竞争格局，包括乐事之类的，就当时已经占领市场了。那另外一些还有一些跟他们自身有关的这个劣势，比如宝洁之前的这些产品吧，基本上都是那种保质期特别长的啊。你比如说是一瓶洗发水，洗发水的话它的保质期是很长的啊，它很难过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宝洁当时的所有的它的商业的基础的配置啊，它的分销系统啊，包括这个什么仓储啊、运输的、渠道售后，基本上都是针对这一类的不容易变质的产品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要切入到食品的领域啊，你这个方面是需要弥补短板的。反正经过综合考虑吧，宝洁决定要做这个桶装的薯片。但是呢，它肯定不能做的跟别人一样，对吧？你肯定要差异化的竞争，符合自己的自身的优点，规避自己的缺点。所以当时他们为了做这个创新呢，他其实是花费了相当大的这个心思和金钱在这个方面啊。然后经过一系列的研发呢，这个就推出了品客的这个品牌。那么首先呢，宝洁的思路之一啊，就是他特别想做一个标准化大工业化的产品，就是符合这个思路。这个也是因为他之前做一个大公司，他在这方面非常擅长。就是尽管我们说到薯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那种家庭的场景的，什么手工匠人啊、慈祥老爷爷给你这个手工做薯片，但其实来讲呢，它也是一种工业产品。然后宝洁就觉得说完全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啊，所以也确实呢，宝洁在这个工业化标准化的过程中，把这个桶装薯片推演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状态。比如啊，我说最有意思一点也是最符合工程力学的一点，就是桶装薯片的这个造型啊，就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这是桶装和袋装，你会发现这两种薯片的这个形状是不一样的，而且桶装薯片的大小是完全一样的。关于这一点呢，其实就很有说法，就是说这个造型它其实既解决了这个薯片易碎的问题，也解决了它的标准化生产的一个问题。就宝洁当时找了一位这个公司内部的一位化学家，他来主管这个薯片的研发，他的名字叫弗雷德里克鲍尔。那么这个人呢，他是非常成功的设计出了一种非常符合力学结构的这么一种薯片啊，就是让它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下次你买薯片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形状不是随便来的，就是我们常用的对它一个形容词叫马鞍状啊，马鞍嘛，就是骑马的时候做的那个东西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啊，实际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这个造型它首先来说它是一个椭圆形，然后它又不是一个标准的椭圆形，它是有一个特殊的卷曲的弧度啊。之前这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公众号上面就专门转载过一篇文章，就是分析这个薯片的这个造型的。它用学术的词汇来讲呢，桶装薯片的这造型叫双曲抛物面啊，双曲抛物面。从结构力学来讲，它的结构非常稳定。就是大家可能自己也有这个经验，就是桶装薯片它其实很少会一整罐都碎掉。但是那个袋装呢，你就发现它这很容易碎啊。那么这个东西之所以这么稳定呢，啊，也正是因为这种双曲抛物面的力学特性。就是从结构上来讲呢，这种结构它既能承受住比较大的这个拉扯的力，然后又能这个承受住推挤的力。那个拉扯的力其实就是张力嘛。那你拉伸它的时候，凹面结构能非常好的承受这个力。那么如果你推挤压缩它的时候啊，那么它的这个凸面就能比较好的承受这个力。所以就是这两方面同时作用呢，让它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一个结构。所以整体来说，它就非常不易碎。你想为什么马鞍要设计成这种形状啊？因为你骑马的话，对吧？你人骑在马上，你的人的屁股是一直会对这个马鞍施加各种作用力的啊。那么这个结构它能保持这个马鞍的稳固性。实际上来说呢，啊，这个双曲抛物面的结构啊， 它的应用还是挺广泛的，比如在建筑领域它就经常用到。这里有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2012年伦敦奥运会室内自行车馆啊，还有这个加拿大枫叶银行马鞍体育馆啊，还有这个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体育馆啊，这个我也把图片一会儿放到这个资料介绍里面啊，就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除了在这个建筑领域呢，啊，这种结构在大自然当中也有很多。所以说呢，这个薯片的当时使用这个结构还是非常非常创新的，而且它出现的过程也不是说就是我直接用这个啊，其实它是前期经过了大量的这个试错，就刚才说这个化学家鲍尔，他之前是尝试过很多形状啊，什么完整的圆盘结构啊，或者说长方形、正方形啊，或者不同的角度的凸面、曲面，但是效果都不理想。最后呢，他在一个天文学的讨论当中得到灵感啊，得到灵感之后呢，就突发奇想就设计出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形状啊。这个当然也是得益于鲍尔这个人，除了他是擅长化学，其实他也是半个数学家，因为他在数学方面也是非常感兴趣啊，可以说挺专业的啊。那么这个也是帮助他创造了这个造型。后来呢，宝洁还为这个造型申请了专利啊。就你别看品客的这个薯片好像挺简单的，其实人家这个也是有专利的啊。当然他之所以这么设计啊，就是他这个优点，我刚才说他不容易碎，对于我们吃这个薯片的人，对于消费者是有好处的。但其实呢，就是即使对于这个生产商来说，就对于宝洁自己来讲，他这种造型的好处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因为首先它的造型是非常标准的，就是你可以完整的把它们叠在一起啊，摞在一起。这个就跟我们把很多比如说这个长得一样的这个碗啊盘子什么摞在一起啊，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很节省空间嘛。那这个空间来说你可能一盒薯片你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你生产了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盒的这个包装的时候，就这种标准化紧凑空间的产品，最终是极大的促进了你的运输和仓储的效率。尤其是你跟那个袋装的对比一下，就是袋装的它不光是造型很混乱，而且它里面冲进去大量的这个氮气啊，这个一个袋装薯片它可能 80% 的空间其实就是氮气啊，这个当然也是为了解决它这个袋装薯片容易碎的一个问题啊，同时它也能防腐啊保鲜，但问题就是说这个氮气它是占用了大量的这个空间啊，导致你运输它的时候你就是非常不划算，是吧？你比如说你支付了一整车的这个运输的这个费用，但是 80% 你运的都是空气啊，这个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啊，所以这个效率不是很高。这个我们其实也有比较深刻的体会的，你比如说这个有时候你过年走亲戚什么的，你可能不想花太多钱，但你还要给别人买礼物的，这个时候你就要买一个那个大袋的薯片啊，就是 80% 都是空气，你装那个装在兜里的话，这个就不用花太多钱，但是这个空间非常大啊，非常有面子啊。你下次可以看看，就是谁给你送礼物里面都是薯片的话，你应该骂他对吧，你说这人一点都不实在啊，就是纯粹为了省钱。但如果送你罐装的话，这个说明这个人很实诚啊，很实诚啊。总之吧，这个罐装的相对于袋装的，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嘛，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商业的效率啊。那么听到这里呢，你可能会说了啊，你说既然这个方法这么好，那为什么别人不用呢？对吧，你说这个马鞍状别人研究不出来，但是你把这个薯片你造的标准一些，这个应该不用什么创新吧，不都能提高运输效率吗？其实这里呢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非常实质性的问题，就说这些传统厂商他并不是不想这么做，而是做不到。什么意思？就是你想传统的薯片袋装的啊，你有一个必要的工序吧，就是切土豆啊，你想你切土豆的话，无论你用什么机器，你都很难把它切成完全一样大的一个尺寸啊，因为土豆本身就是不规则的造型啊，你无论怎么切你不可能切成标准化的。但是为什么宝洁能做到呢？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啊，你可以说宝洁研发这个产品，它这个所谓的薯片它其实根本就不是薯片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它从原材料到制造流程都跟真正薯片完全不一样啊。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科技与狠活啊，科技与狠活。简单来说就是它不是用土豆直接炸的，而是它用土豆粉做的啊。这土豆粉呢，其实就是把脱水土豆就是粉末状了，然后再加入什么大米粉啊、玉米粉啊、小麦粉啊之类的啊，反正就制成这种混合粉。其实这个混合粉里面这个土豆的成分连 50% 都不到，你甚至可以说它是玉米片或者小麦片都可以啊。然后呢，这个土豆粉你再把它和成面团啊，最后再把这个面团呢就是压缩切割啊，最后成型，用标准化的模具把它切成完全一样的形状，然后再烘烤啊、油炸之类的，这是一整套流程。而且这个流程的它的机械化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大概可能几分钟就把一个土豆最后变成薯片了啊。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宝洁在创立品客之后啊，可能他想在全球建立几个集中式这个生产厂，就显然呢，在他之前的这个薯片厂，他其实做不到这么大的一个集成化和机械化，可以说是他重塑了这个产业。 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发明这套科技狠活设备的这个人，他叫基恩·沃尔夫。那么这个沃尔夫呢，他当然是一个工程师了，不是工程师的话，你不可能发明这个。然后这个人他在现实中也是一位科幻小说家，他是2019年的时候刚刚去世的。而且呢，就这个基恩·沃尔夫，他也不是那种就是我们好像说非常业余的那种所谓的自封的那种科幻小说家，而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甚至说非常高成就的科幻作家啊。他在美国来说是一个大师级别的这么一个人物啊，他也获得过很多科幻类的这个奖项，什么星云奖之类的。而且很多人之前评价他，就是说他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科幻作家啊，甚至几乎没有之一啊。你看这个大师，他就是大师啊，就是人家在这个各个领域都是成就很大的啊，就不像我们就是在任何领域成就都不大啊，甚至完全没有成就，是吧？这是我们普通人跟他的一区别啊。那么后来当然呢，借助于他这个非常优秀的营销能力呢，啊，这个品客的销量也非常不错。当然呢，他其实也是就像今天预制菜这个引发争议一样，他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就是很多其他厂商对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讲，就是有点看不起，就是你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薯片，对吧？但是又很惧怕，你说这个宝洁这个生产能力和营销能力都太强大了啊，所以当时很多厂商就去告这个宝洁了，告这个品客了，是吧？就是对这个东西提出了抗议啊，说这个你这个什么东西，你敢叫薯片啊？你这个不是啊？就甚至他们向这个美国这个相关部门吧，就是仲裁，说你这个东西就是骗人的啊。最后美国 FDA 啊，也就是这个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吧？就他经过一系列的评估和仲裁，就他说这个品客你这个东西确实不符合这个薯片的一个定义啊，这东西太假了啊，太假了。最后他裁定啊，就是说品客不能用薯片这个名字，因为这个薯片这个名字叫 chips， 对吧？就是 potato chips。 他说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 chips 啊，那你就必须加上一系列的定语，就是由脱水土豆制成的薯片啊，那么这个裁定宝洁肯定不能遵守。虽然这个 FDA 非常学术的非常严谨啊，但是你从商业角度来讲，你说我今天吃的是什么东西呢？我要买一个由脱水土豆制成的这个 chips 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呢，最后呢，他就干脆把这个东西改了一名字啊，改成马铃薯脆片了。啊，所以他改名了，但是改名也没有影响到他这个销量啊。而且因为这个桶装薯片，你想他这个工艺当然更能制造出这个丰富的口味的，你想吃什么味道，你就加点东西进去不就行了吗？所以呢，他当年是推出了一系列非常多元化的口味，什么虾仁口味啊，什么海苔的、火腿的、烤鸡的啊，甚至是还有蓝莓口味的。这个东西肯定也是很吸引消费者，尤其是那个青少年的这个消费者。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时间的发展吧，这个东西就是一是它确实非常畅销，再一个它也确实奠定了这个桶装薯片的基础，对吧？后面的各个品牌出的这个桶装薯片应该都是根据这个来的。那么到此为止呢，这个品客就产生了啊，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方面啊。但是下面呢，其实我想聊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想聊一个跟薯片有关的语言陷阱的这么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薯片这个东西是它是非常不健康的，对吧？首先它从营养学上来讲它是没那么健康的，你是油炸重油重盐，而且是油炸淀粉嘛啊。但是你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买它呢？而且甚至于你有时候想到薯片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非常就是不那么不健康的画面，什么手工啊、田园风光啊、田园牧歌这么一个画面。这个问题我想聊聊，这个问题其实就可以延伸为我们应该怎样用语言来奠定某种产品的形象。这个事情啊，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食物语言学》，那么这个书里面它其实也就是聊的这个事情，而且薯片是作为它很重要的一章来讲的。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书里面呢，它是引用了之前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啊，就这个学者呢，他对当时市面上的薯片产品吧，就是做了一系列的统计啊，就是统计不同价位的薯片，然后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的。最后他们发现了一系列非常耐人寻味的规律啊，这些规律有的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有一些规律你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比如我们能意识到的就是高端的产品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滋味啊，这不是的哈，正好相反，就是高端的产品他们特别喜欢用一些复杂又正面的词汇来形容自己啊。比如说常见的说我们这个薯片是纯天然的啊，无胆固醇的啊，然后什么使用调和花生油啊，然后也无味精、无色素、无人工调味剂、无防腐剂、无小麦蛋白，对吧？然后这个无氢化油、无反式脂肪、无人工甜味剂啊，这个也可以搞一个这个报菜名啊，因为他们很喜欢这么形容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的话，你听到这个描述，你感觉这个薯片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健康，就是说这个全人类啊，这个最健康最有营养的产品就是薯片了，对吧？任何坏的东西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很显然就完全不是嘛，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油炸碳水嘛，而且非常具有欺骗，我觉得非常具有欺骗性的一点就是人家说的这些词没有一个是骗人的，但是呢他用真话就是创造了谎言，这个就是语言的陷阱。但是这个语言陷阱我想详细说一说，但是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研究啊，他的第一个结论就是高价格高端的薯片跟低端的比起来，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高价的特别喜欢强调健康的理念啊，使用跟健康有关的词汇。就他们做了一个统计说跟健康有关的词汇在高价格薯片当中出现的次数是低价的六倍的差距啊，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一个差距。那么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他说高价和低价的这个薯片他们使用的描述性的词汇的单词长度以及长度背后所代表的复杂度也完全不一样。这里呢他用到了一个标准啊，就是测试语言复杂程度的工具啊，叫做弗莱士金凯测试法。那这个测试法呢它简单来说它就是说用来测试这个语言复杂程度的。比如说一篇文章如果它是五级这个就代表这个五年级就能读懂，对吧？这个很显然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章。如果是八级它就代表八年级的学生这个类比于中国也就是初二左右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普通大众的英语水平然后如果说这个语言是十二级那你就高三的水平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已经有些困难了，就是已经有些高级的这个词汇了当然它还有更高的什么大学的大学以上级别的那个就属于非常专业非常科研类的词汇了那这个标准大家怎么理解呢？你比如说这个美国著名的杂志读者文摘这个曾经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咱们小时候读的那个中国的读者也是根据美国这个读者文摘来的。那么这个读者文摘呢它的语言复杂度就在八级左右。其实就是相当于初中生的水平为什么我初中读这个呢？可能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正好能看懂是吧，也是因为它的发行就是针对最大众的，所以它这语言形式也是最简单的。然后再复杂一点，比如著名的时代杂志它的水平就相当于高二或者高三就是比较难以阅读，但是也没有到内容程度然后比如说哈佛法律评论这个杂志它肯定是一个又专业又学术的材料，那么这个在这个体系当中就属于最复杂的那一类，大学本科学历以上你才能读懂的这么一个级别这是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么他们研究这个薯片呢他就发现说这个廉价的普通的薯片他们使用的这个词汇平均程度是八级八级也就是初二的水平这个没什么奇怪的，这你就让大多数人都能看懂嘛。但是高档的薯片就是充分发挥了语言的魔力，就是它的等级一般能达到十级到十一级，也就是高中以上文凭才能读懂也就是说这种用词往往是更加复杂也更加生僻，而且它使用的句子可能也不像是平时说话，所以用这种语言的区别呢它就参与到了塑造这个品牌形象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是美国但其实你想一想这种东西我们国内也并不陌生，就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其实你想想这东西其实非常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这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汽车广告尤其是这个汽车的平面广告。你看汽车广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经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总感觉他们有种这个故弄玄虚的这么一心态就他们的这句子往往就是非常这个晦涩难懂是吧，急屈熬牙非常奇词傲指非常非常乏善可陈但是他们还是乐此不疲的在使用。这里我随便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宝马四系敞篷轿跑它有一个广告语吧，就是四个字叫做引风夺目，风就是风光的风，目就是羡慕的目，这个其实就是它生造的一个词嘛，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就感觉而这一类的画风就怪怪的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你可能觉得引风可能就说这个东西非常拉风对吧，夺目就是夺得别人的羡慕就是你开我轿跑这个风很大然后别人很羡慕他想表达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你这个表达出来就是非常奇怪还有比如这个宝马月系列的这个广告它有个广告词叫天人合一月为己任月为己任就是喜悦的月，然后就是有一系列的这种类似的吧，比如他这个广告中还有一句叫英雄所见略同略同，不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对吧？反正就是搞这种谐音梗，就是咱们听着很别扭，但是很显然这一类的广告也是他有意为之的有意为之的比如我看到另外一个广告叫这个速腾，他说这个全新一代速腾制成心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质就是质量的质，承就是承担的承然后这个心就是新旧的心，境是境界的境，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就是可能是什么承接了好的质量对吧，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它的广告语呢也有些还不错的，你比如说这个奔驰有广告语叫全领域尽纵横，然后这个别克君越它有一个广告语叫不喧哗自有声。哎呀，我感觉说出这种话我感觉自己有点羞涩啊，感觉哎呀感觉好羞耻是吧。反正这一类的画风大家应该并不陌生，这个其实就是符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规律，而且这个造这种语言的品牌呢往往是这种比较高端的品牌啊，那你想比较大众型的产品它就不太用这个，就是蜜月冰城你说什么至诚心境对吧，这个别人听不懂啊，但这蜜雪冰城就是你爱我我爱你了，蜜雪冰城甜蜜蜜啊，什么杯子连起来可绕地球一圈这一类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很容易想象对吧，我们这个就是卖的好就是卖的多你买吧啊，这个足够便宜，就是你很难想象高端车用这个，你说这个宝马的这个敞篷轿吧，你说这个车胎连起来可绕地球一圈啊，这个也很奇怪，这个你就没人买了是吧，对吧，但是你说这个引风夺目哎呦突然就感觉就来了是吧，恨不得立刻开上这个车是吧，喝着我心爱的奶茶和蜜月冰城，然后这个疾驰在大街上啊，然后这个全领域尽纵横是吧，是不喧哗自有声啊，至诚心境啊，就是那种感觉。这说远了啊，另外呢就是高端的薯片它还有一些语言方面的特征，比如他说他们往往更喜欢使用比较级和最高级来描述产品，比如说用这个 more 或者用 less 或者用这个 most 啊 least best 这种词，以及他们也很喜欢用这个否定性的词汇，比如什么 no 啊 don't 啊 never 对吧，这种比如说我们这个土豆从未油炸对吧，这个应该就是 never 啊，然后我们不会啊，应该是 we don't 对吧，我们不会去去除土豆的天然味道，就这一类的词汇吧。那说白了他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品牌它没有其他品牌常见的那种缺点啊，的意思就是别人的可能是不健康的或者怎么样的，但我们这个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他们做了一次回归分析，他们发现他说一个薯片包装上每增加一个否定词这个薯片的价格就高4美分，就是否定词越多啊这个越贵。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想到这个规律会想到什么，但实际上呢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品牌，你会发现它的文案基本上就符合上面这些规律对吧，又是夸张复杂的形容词啊，又是最高级和比较级啊，又喜欢用否定句式。那这个我们很熟悉啊，其实就是大家的老朋友这个苹果，就是你回忆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语言特点吧，这个苹果都非常典型。你像首先啊从乔布斯开始这个苹果发布会他就非常喜欢用这一类的形容词啊，什么 excellent 什么 amazing 对吧，这个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而且你看一下苹果官网上不是之前大家有一些经常吐槽的这个广告语，也就是这个啊，比如说什么大快所有人心的大好事，什么真的笑笑出声啊，让妈妈开心的礼物，开了又开啊，这个开了又开，这个妈妈就是好几个礼物都让你开了啊。然后这个还有什么服务器为人民服务啊，这个 iPhone 6比更大还更大啊，唯一的不同是处处都不同。那包括每一代 iPhone 他都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快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或者说 iPhone 从未如此漂亮，从未如此智能啊，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一类的语言，这一类词汇呢，通过他这种语言陷阱对吧，就是苹果把 iPhone 就塑造成了一个非常高端的产品，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高端的品牌对吧，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呀，为什么他要搞得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呢，其实这个就是他有意识的用语言来隔离开这个不同价位的这种产品，塑造一种高大上的形象啊。这个我说它是语言陷阱，为什么叫陷阱呢，其实也就是因为它并没有如实的反馈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啊，而是编造了一个不同于物理世界的就是观念世界，而且它让你以为这个观念世界就是事实啊，就让你忽略掉了这个物理世界啊。这个德国著名的符号学家和哲学家这个恩斯特卡希尔他就说过，他说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人往往是最容易沉浸于这个符号的世界，而不是真的感受到的现实中的物理世界。从符号的角度，符号价值就代替了真实的价值啊，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就是比如很多这个奢侈品它的功能性可能就是一般，但是它的符号性的价值就是造就它们的超高的一个溢价啊，这是这个我们能理解到的这个消费符号。但其实可能大家往往会忽略的一点就是语言本身也是一种符号，就是你从它的发展源流你能看出来，这个我们常常说这个 佛教学创始人之一，对吧？就是瑞士学者费迪南·索绪尔。这个索绪尔，你想想，他自己不就是一个语言学家吗？啊，他本身研究佛教学也就是从语言开始的啊，所以语言也是一种符号。就是这一点让我想起了这个马斯克常说的这个第一性原理。他为什么说第一性原理呢？其实，当然这个概念大家现在已经泛化了，对吧？大家已经弄混了。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来讲，这个第一性原理里面它重要的一点精神就是我们要回归到物理学的这个思考方式。啊，什么叫物理学呢？就是回归到现实世界的一个思考方式。为什么我们没有在物理学的世界呢？其实也正是因为观念的语言的这些符号充斥进了我们的大脑。你说这个马斯克他的这些创新，包括电动车，包括这个可回收的火箭，这些东西其实你仔细想想，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在语言的世界中是不成立的，但是在真实物理的世界中是可以成立的。就比如在马斯克做这两个东西之前，任何一个商科的教授在他们的语言学的世界的观念当中，他们可能都会觉得马斯克这人有点异想天开，就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其实这个不就是一个语言学的陷阱的是一个世界吗？但是从物理的真实的第一性的原理当中，这可回收火箭是可以实现的，这个电动车也是可以推广的。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么一个层面啊。就之前我看过一华东师范大学修辞学的学者啊，他叫徐莫凡啊，徐莫凡教授，他就讲过一个观点，他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要警惕很多的这个语言的陷阱啊，包括什么以形害意啊，什么隔膜体验啊什么强行分类之类的。你会发现我刚才描述的薯片的这个现象，其实就是符合这个语言的陷阱。我举个例子，比如他说如果你要描述一个东西，你听听这个词，就是描述这个词。这个描述可能就是用所谓的文字或者说你说话来描述啊。比如你描述一个人，那你一定是会需要使用到语言的。你一旦使用到语言，你必然会给人进行分类。当你用到这个语言的时候，你这个语言本身就把这个东西给粗糙化，给模糊化，甚至说给强行固化了。比如你说一个人很漂亮，那么漂亮这个词其实就是相当于把它实际的那个精确的颜值给它模糊化了，给固化了啊。当然你说的丑也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实中我们很多时候，比如我们聊这个 MBTI 的吧，很多人就很反感。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本质也是因为他们不想被这个强行分类啊，不想被这种语言世界的东西给强行分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的，每个人都是活生生的，非常精确的100%的自己。但如果你说你用16种字母把它框起来的时候，你个性可能就消失了啊，你不再是一个非常，你看我一描述的话，这个准确度又消失了，你不再是你自己，而是成了一个 INFJ 啊，而是成了一个 ENTP 啊，然后甚至有很多不属于你自己的特点啊，也会被强行的附加于你自己。这种分类本身其实也是一种语言的陷阱。但是从品牌营销的角度来讲，很多商家他反而会利用这个语言分类，对吧？就是来创造一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概念。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实还是苹果嘛。比如你说这个 PC 啊，就是个人电脑 ，personal computer 啊，这是一个著名的梗，说你叫 PC， 但是我们苹果不叫 PC 啊，我们这个叫 Mac。这个其实你仔细想想 ，Mac 这个东西跟 PC 比起来有什么物理上的含义吗？其实没有。就尽管这两者也有差别，但是 Mac 本身不就是一种个人电脑吗？啊，你有什么必要再创造一个词汇呢？他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一个比 PC 好像更高端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把它植入到你的大脑当中啊，通过这个方式你成功建立起了说苹果电脑是更加高端的 PC 这个概念，对不对？那其他的品牌可能再高端你还是觉得它是一个 PC。 你仔细想想，这个原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挺有挺多的。比如什么安全插座啊，安全手机啊，你说这个安全插座是什么意思呢？是当这个品牌用到这个词的时候，他就给你灌输了一个观念，好像别人就不是这个安全的了，就只有我才是安全的。但现实并不是这样的。什么女性手机啊，这个当然这个案例是非常古早的，什么朵唯女性手机啊，因为前两天刚好跟朋友聊到这个啊，那手机还分为男性和女性吗？其实它是一个通用的，但是呢确实通过这个方式他想创造一个概念世界，就是语言陷阱嘛。包括什么轻奢产品啊，什么某品牌这个高端零食，你说零食还有高端和低端的吗？啊，但是他就直接说我是高端零食啊，我是高端的什么，这种非常多现在。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语言的陷阱，就是用这个原理去创造一些自己的品牌。而且很多时候这种品类你只要用语言你给它定位啊，那么它的这个营销的目的就达到了。这个方式甚至可以帮你节省到可能数以亿计的这个营销的费用啊，因为这个最开始这个概念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需要通过这个原理来创造一个让大家认可的语言陷阱啊，让你看不出来这是陷阱，这是最好的。 好吧，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就是从一个薯片呢来聊一聊关于薯片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其实你仔细想想啊，就是很多我们日常存在的物品啊，你看着可能是一个好像很普通，好像本来就存在，但其实它可能在最早期来讲，它是一个科技产品或者是一个商业创新，但是逐渐的发展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品类啊。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家他会说。他说我们世界之所以这么糟糕，是因为设计我们世界的人可能比我们还愚蠢。这个也是一个现实。当你生活在你周围世界的时候，你看一下你世界中的每一种存在，它并不都是自而然存在的，甚至它基本上也都是人为定义的。当你意识到说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么不合理，为什么这么难用啊，那么你可能想想，这个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商业目的，而不是把你作为第一位的考虑，不是把用户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考虑。当你因为好奇心被一个东西所吸引的时候，被一些新出现的事物所吸引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可能是一种这个语言的陷阱。好吧，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讨论，也欢迎大家扫码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交流群。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的迷音电波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青岛的乐队阁楼演奏班。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不同的平台上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迷音电波。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